欢迎大家收听五味杂谈，今天我是代班主持人菲菲，在线上呢还有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他也在线上哈。Lumi 你在线上吗？今天呢我是代班主持人，今天我们的刘畅大哥还有这个赵蕊都没有办法来，所以呢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来服务啊。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这个很多的新闻啊陆陆续续的进来，那在这个新闻中呢就有很多是关于这个退东西啦，或者是关于有一些在美国啊有很多的这种return 这种 refund 的 policy， 所以今天要我们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这个美国去退东西的习惯，不论是超级市场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大卖场。很多时候呢美国呢其实它是蛮大方的哦，它常常让我们去退一些很多的这些吃的也好用的也好，都让我们来 refund。 当然了，他们每家都有每家的这个policy， 所以呢情况之下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他是这个Lumi。 Lumi 你在线上吗？
你好，大家好，中午好。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电话接不进来。
是啊，没关系，那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美国的这个退货政策，对不对？
是的，请说。
这也是大家现在就是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它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那其实我们从身边的朋友开始，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现象吧，就是当然我相信菲菲你也好我也好，我们大家应该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现实生活中我确实有看到，比如说啊一些就是消费者啊，他把吃了半桶的腰果啊，然后拿去退货，然后他的这个退货的原因是我不爱吃
哦哟，
或者是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家具哦。这个家具大家都知道呢，就是说可能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多来了几个客人，所以呢他们就会临时上这个超市啊去搬多把的椅子啊或者沙发啊什么，就是 party 嘛，完 party 结束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再继续退回去。哦，这个是真的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哈。那美国作为这个消费大国和消费者权益思想的这种发源地呢，其实呢是保护这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那在这个方面呢一直都是算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啊。那百年以来呢美国不断完善立法和加强执法，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内民间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组织呢也是日益活跃。从1891年成立的这个美国纽约消费者协会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组织，开辟了消费者有组织保护自身权益的先河。那其实不仅仅是现在了，其实从很早以前都有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情况。比如说曾经在1992年呢，有一位79岁的高龄的叫斯黛拉，那他乘坐这个外孙驾驶的这个轿车途经一家麦当劳的快餐店，通过这个驾车的销售窗口买了一杯咖啡，售价为49美分。而这个驾离餐厅后呢，这个利伯克需要往这个咖啡里啊添加奶粉和白糖，他把杯子呢放在这个就用膝盖夹着嘛，然后左手拿着这个奶袋和糖袋就往里面打，右手呢试图打开这个杯盖，没想到呢一个意外的闪失，那整杯的这个滚烫的咖啡就泼洒在他的腿上，致使多处严重的烫伤。那事后呢这个利伯克的女儿给麦当劳写了一封抱怨信，要求赔偿医疗费、照顾病号的误工费等，共计$20,000。
哇、wow.
可是麦当劳当时同意啊支付$800的安慰费。那这个利伯克一张这个状纸啊就把麦当劳告上了这个联邦地区的法院。那在律师的帮助下呢，这个利伯克最终向麦当劳成功求偿了$64,000的这个赔偿金。所以呢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好 好像去这个 Costco 退换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损失还真的，就在这件事上的对比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对，
但是我想哈，之所以我们美国出台这样的就是全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呢，其实是本着服务至上的一个思路，希望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最高的一个保障。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滥用这种权益，而造成我们整个商场和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度的下降？那这个确实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引发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几乎在美国呢，偶尔会买点东西，尤其有时候是买错哈。像我呢，有时候去这个缺德舅啊，我去买一个，我去缺德舅，我去买了一个那个包装上面看起来像是饼干的哈，然后很漂亮，很多 nuts， 我就买了。我心里想说，哦，这个是饼干啊，然后是它也是一个硬盒装的嘛。可是我买了很多个，可是我后来我就试着来把它用掉，可是我后来实在是太多了，我是有收据的。原来我买的不是饼干，不是 cake， 不是 cookie mixer， 是一个蛋糕。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蛋糕，所以我后来我就试着做了一个，后来我就把它拿去退。他问我你的 excuse 是什么，我说 I assume 它 was a cookie， 可是我 turn out 它是一个 bread maker， 所以我不喜欢蛋糕啊，所以我要拿来退。那因为我是刚刚才买嘛，然后我也有收据，然后也是没有打开，然后我买了三盒，我退两盒啊，所以呢他完全接受。所以如果你买错东西，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哈。可是如果说你是这个是真的是蓄意的哈，滥用我们的权益，我觉得这个是最好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excuse 啊。那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在加州哈，它是旧金山发出来的哈，就是有一个妈妈啊，她竟然用沙发用了三年哈，她还把它载回去给 Costco 大卖场啊，她逼他们要退货。后来呢事情之后呢，他还酸员工啊，他说我是谁啊，就是你们还敢刁难我哈，因为他硬是要退货。后来他还拍了一个教学影片告诉人家，就是说如果说哈你出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what should you do? 啊，所以近日呢已经将使用超过三年的沙发再到好事多要求退费。他还拍摄了影片如何成功的退费的过程心得分享到 TikTok。哎，可是你知道吗，这影片一旦曝光以后呢，他很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打罚啊，就很多人反他。有没有这种事情啊，三年前你买的1400，你好歹你也做了三年，我相信这个沙发可能都已经有点点的怎么讲扁扁的了吧，应该是不是？
没错。但说句实话哈，就是每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来讲是会有一点担忧哈。就是那不仅仅是说消费者和这个商场之间的这种信任度，就这个提升到我们身边吧，就是说我们和朋友之间，我们本身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互相行方便，对吧？就像菲菲这种，我可能是买错了东西，那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过。比如说我有一个习惯哈，我喜欢有的时候我因为时间就是我工作比较忙嘛，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上 Costco 去买，而是通过那个 Costco 的那个 same day deliver， 然后直接送到我的家里。而有的时候我在点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啊，不小心手抖一下，可能这个数量就买错了。或者说我可能不是没有特别关注这个商品的这个 size 的话，我会发现哦，我可能买三桶，结果三桶是很超大桶的那种。
哇，
小桶的那种。
是是，对。
哦，我在对，其实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也会去就是说去退还呀什么的。那我就在想，如果哦，你们把这种退还机制如何去算计商家，这个作为一个教学视频的话，那我想商家其实也不是傻子。那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以后在退换货物的时候，就会出台更多的细则去刁难这个消费者？
是啊，因为我们 abuse the system 嘛，对不对？
对啊、
我们不能对。对，我们不应该来恶性来把这个已经设定好的这个制度来把它破坏，因为某些人可能有点心术不正啊，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凹 就尽量去凹过来，我觉得这样就不好。我知道在 Nordstrom 啊，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olicy， 就是让人家退东西啊，就是说你不满意都可以退。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呢，在这里我就有听一些新移民就说，哦，你不喜欢你就拿去退。我说这都已经穿过了，怎么的？哦，你就拿去退。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某些人的这种思想范围啊，跟我们不太一样。可是话说回来哈，你想想看，你拿去退，那这个东西厂商他一定会有怎么？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亏损嘛，因为他没有办法退回厂商，因为已经蛮久了，对不对？我们的货都有这个 inventory 都有一个 shelf period， 都会有一些时间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后这个东西会越来越贵，为什么？因为它的 cost 越来越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害群之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教材，对吧？
是，我觉得菲菲讲的这个害群之马真的很贴切哈，就是我们不能够去恶意消费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嘛。那所以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说在是日常生活中，以我们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这个人就是这个地方他的信，就是他就是说退货制度啊什么，他不会去刁难我，他这么信任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很不好意思那样去给他添麻烦啊。
没错，
就是我们可能去退货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不好意思，
就是对不好意思，没有那么理直气壮啦。
对
对，
因为你买错东西了。我的眼睛大大的去了 Trader Joe，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我做个 cookie 可以，你要我打蛋糕，虽然好像是同一个 process， 可是对我来讲有一点点高难度，因为我是这个 cooking 101， 你那个可能是已经是1B 了，你知道，就是那个 level 高一点。我说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而且我吃了，我已经打开一盒我吃，我觉得不怎么样。他说好不好吃，我跟他摇摇头，他说退，赶快退。
好了，那么菲菲，我们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吧，
是
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我们美国的保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这个退货制度，在生活中是不是也会得到我们的这个商家和我们消费者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保护我们所有的人的权益呢？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五味杂谈节目线上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菲菲。Lumi 你在线上吗？ Lumi 你在线上吗？哎，今天的电话有点问题哈。露米，你现在在线上对不对？
啊，我现在打过来了。
哦，好，
在线上，然后被挂断了。
哎，这个电话有点失常哈。今天不过你很聪明，马上就打回来了，太好了。哎，刚刚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在跟听众朋友聊关于这个退货的这些问题哈。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维护我们的权益？露米，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做会比较适当？
其实我是觉得权益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目前其实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了。我只是在觉得，如果我们去恶意消费自己的这个有利，就是我们的权益的话，是不是将来会让商家为我们制定更苛刻的标准，而把我们就是也许不是有恶意的去退商品的这个步骤啊，搞得更加的复杂，反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我也是，
就是
有点担忧，是
反而是有一些这些，他们就是恶意去做出这些事情的人，到最终造成了这样的后果，给我们这些人就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或者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一些正常退货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是在想，其实我自己亲身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啊，我觉得这是不是商家在他们做工作的时候也是。是我认为相信一个人诚信 OK 没问题，但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工作中有一点过于的，我在想是相信或者是疏忽或者是懒得或者是不值得或者等等的一些原因，让他们去忽略掉一些就是可以去避免的一些小的损失吧。 就比如说哈，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讲过，就是说我因为我刚才跟菲菲也讲，我有一个习惯，我经常会买这个 same day， 就是 Costco 的 same day deliver， 直接送到我们家的。然后就有这么一次购物经历，就是我当时也是要这个货品送到家中，然后送到家中之后呢，这个人就拍照给我，然后说我的东西已经送到了，可是我回到家中之后发现这个物品并没有。哎，刚好我们家里是装了全部的，就是前院后院都有摄像头
监控，对，
监控，对，我完整的看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操作方式，就是他把东西放到了我们家门口，拍了照片，离开两分钟之后，他重新折返拿走了这些货品。
天哪，太夸张了。我有时候会在这个脸书上面哈，就是说有一些不正常举动的发生哈。不过他们忘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最近已经很多人家庭都有装这种监控 CCTV 啊摄像头。有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一些不该做的动作的时候，举动的时候呢，其实你应该要跟那个 camera 笑一笑。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摄入了。
是，所以就然后之后发生的事情呢，我才是所疑，就所疑非思，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去处理，你去选择相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
可是我当时跟他们打电话，我有跟他们的就是管理人员讲，我说送货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视频，我可以提供给你们。有助于你们去审查他的工作，
是，
就我认为这个是涉及到人品问题，
对
吧？
对，你真的是太 lucky 了，真的是。
是，可是我得到的回复是，他的管理人员跟我讲的是，哦，不用了，我们会补发一份新的给你，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视频，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消费者。OK，
哇哦。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讲，就是说这件事情你相信，我们当然希望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机制，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恶意去消费信任，恶意去造成别人麻烦的这些，无论是员工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都不会得到任何的惩罚措施的话，那是不是这样的风气就会越来越助长，以至于到最后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发生的这个矛盾啊，日积月累，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未来呢，商家可能会制定更这个
更严
厉
的，对
的退换政策，而我们的消费者呢，也会产生对商家更多的抱怨。
没错，
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个很恶性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任啊，它也是要有尺度的。
没错，
不是说我信任你，我就完全无原则的信任你。我们就是中国人，有的时候喜欢讲中庸啊，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是，
就任何一件事情，你要两面的去看，不是说我信任你，我就信任你的一切，哪怕你做错，我也可以视而不见。
是的，
我就不揭穿你，就当做我眼睛一闭，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或者说我不信任你的话，就你就只回答我 yes or no， 中间连解释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灵活的去变化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未来的双向沟通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积极作用。
是的，我觉得那后来你真的就没有把你的那个录像发给对方吗？
我有，我坚持的把这个录像
太好了，
对方的邮箱
太好了，
但是我也非常坚信的是他根本不会去处理。
可是
因为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小事。
有时候哈，我觉得有些大卖场哈，讲句不好听的哈，因为我之前在公家机关上班嘛哈，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树大哈，林子大了以后就有各式各样的鸟，对吧？好，那在这种大环境当中呢，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都有亲戚关系，比如说这个叔叔在这里上班，他的侄儿就来了，或者说他的阿姨在这里上班，他的谁谁谁又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得过且过，而且他们不愿意去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们这个公司的大卖场的规矩就是只要有客人投诉我们就相信对方。可是问题是今天不是东西掉了，今天东西是被 某一个环节的不道德行为而产生了，我是觉得这个是跟这个搞掉是不一样的，
嗯，
是不是？
对，但其实他也，虽然说不是同一件事，但是也证明了，就是说，在这个无论是这个配送制度也好啊，或者是退换制度也好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相应的制度啊，去出台，避免这些恶意退换的人。但是呢，也要保证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确实需要一个很聪明的制定者去制定一个就是规则适合所有的人哈，这个需要商家去好好的就是去思考一下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这个真的你们每年其实承受的损失这个也没有办法估算。但是话说回来，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不去就是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就我身边就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把这个视频已经传到商家了，可是我跟我讲说你放心，他们不会处理的。
哇，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看他们每天很忙，没有时间去管这些小事，而且你要知道哦，美国的法案就是900块以下的偷窃都不处理。你觉得他们有时间去处理你100来块钱买了一个商品被拿走吗？
了解了解，好。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进行一段工商广告，3分钟之后呢马上回来。今天我是代班主持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菲菲。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还有 Lumi。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umi。那我们在午夜杂谈也是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迎来菲菲来我们的家里做客。
是。
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板块的，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小事。但是说它小呢，它也确实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说一些积极的事情吧，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不满意商品可以自由退货呢，其实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是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一个方便哈。比如说就是你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说，诶，这个我当时在卖场看到的这个微波炉啊，这些功能齐全，于是我就买下了。过了几个月呢，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另一款微波炉不仅功能多，价格呢还比我前不久买的那台呢要便宜，就我心中就特别的后悔。朋友呢就会轻描淡写的告诉你说，那你就去退货啊。所以那这个朋友就很为难的说这个微波炉啊，它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人家会给我退货吗？这朋友就说没问题，你就尽管去退。然后呢，这个买微波炉的朋友呢，就把微波炉抬回这个卖场，而这个卖场的服务人员呢，根本没有问任何退货的理由，就把这个钱啊一分不少的就退回了。那另外呢，还有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分享的一个，就是也是商家主动要求去退货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超市啊，那个他呢为他的女儿买了一辆这个婴儿的手推车，没过几天呢，这婴儿手推车的厂家呢就根据这个客户填写的保险卡去跟客户联系，说这个厂家生产的这款手推车的座椅部分存在了这个安全方面的瑕疵，请客人把这个货品啊退还给他们。
嗯，
然后呢，这个客人检查了一下这个手推车的座椅，觉得问题不算大，于是呢就没有理会厂家。而又过了几天呢，厂家的服务人员就特意的登门拜访，近乎哀求的要求这个客人啊，无论如何都要把货退还给他们。原来这个美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相当的完备，如果这款手推车因为质量问题给这个客人的女儿啊带来了什么伤害的话呢，这个厂家啊不但信誉扫地，还要承担这个天价赔偿。所以呢，很多这个厂家啊宁可错杀100，也不可放过一人。
没错，没错，
无条件的去选择退货，不敢去怠慢消费者。可是呢，往往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这样，就是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摸准了商家的这样一个心理啊，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谋取自己的这种利益。那其实菲菲有没有想，如果我们是商家的话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防范呢？我们也给商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我是觉得哈，这个 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太这个无妄无为啊，就是说你觉得哦，我可以 get away with it， 我就要这么做。当你在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呢，你肯定也对其他人造成不便，对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为你看你这个 inventory 回去以后，是不是有人要来input 来key in， 然后是不是有人要把它放回架子上啊？是不是有人要去找回这个厂商，告诉厂商是因为它是哪里坏了，还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人不喜欢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做出就是 because I want it， 就是因为你喜欢，不能这样子哈。那我另外呢也了解到，就是说在美国很多东西它让你退哈。不过呢 ，for example， 像那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Costco 哈，它作为大型这种仓储型的零售店呢，哈，因为它很大嘛哈，它还是有些东西是不准退的啊。退货政策呢，它是最宽松，可是呢，它允许会员在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回来退。然后他也会说他们有100%无风险退货政策，给你全额退款。可是呢，他也有10样东西是不可以退的。那我想趁着这个时间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10样东西你们都不用来了。是 note。好，第一样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特别注意一下。
对对，否则你去的话真的是很落魄，就是你去了你自己给自己打脸，人家是不接受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消毒纸巾，这种消毒的这种纸巾是湿的啊。根据消费者指南说呢 ，Costco 不想冒着被污染的风险，因为谁知道你打开来以后你有没有注射一些东西进去啊？会不会有一些contaminate 的一些风险？是不是？好，因为这种东西哈，平常呢，他们都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经过很多的这种测验啊，就是保证安全。可是你千万不能够就是说退一些东西是不符合标准的哈。那 Costco 呢，他也不接受香烟和酒精的退货，因为这不仅仅违反了商店的政策，而且实际上美国很多州的法律都禁止退回来，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卖假烟呢。而且这些假酒，你说谁知道你是 original 还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
安全隐患，
对，我们没有这种 credibility 来 certify 这种东西。那第三呢，就是轮胎呢，似乎是完全合理的退货物品。为什么？就像你穿了鞋子一样，一旦你开始使用呢，他们就开始磨损，开始折旧，所以你即使是才刚装上去开了一天，它也会造成磨损。所以呢，你在购买轮胎之前呢，你必须要研究，以确保你买到的是适合自己家的汽车，正确的轮胎的尺寸，或者是这个怎么讲 specification 啊哈，要对。然后根据金融提示呢，他建议就是说大家哈，一定要自己，因为一定是你告诉他你要这个轮胎嘛，而且一定是你拿了卡说来说你要刷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是他帮我装的，因为他说的，所以这个责任呢，大家要自己要先承担，好不好？再来呢，就是卫生纸还有纸巾。很明显的，卫生纸跟纸巾，因为它接触到我们人的皮肤嘛，所以它就是不可以在这个退货的物品的行列里面。因为我们人们大量的购买这些物品，你说我们谁每天家里不要用纸巾？我们谁每天家里不要用卫生纸？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厕所，是不是？所以呢 ，Costco 它绝对不接受这一类商品的退货。如果你有太多，那就麻烦你捐给附近的学校啦、老人院啦，或者是托儿所啊，他们都会很欢迎拿到这些产品啊。还有就是我们华人每天吃很多的就是大米啊，大米呢是一旦你打开了米袋呢 ，Costco 就不会再接受了，因为它不能够处理这些散装的大米，所以你不要再去费心的把它贴起来啊，解释一大堆理由啊，对不起，人家不听 ，OK？ 所以米也是一个肯定的不接受的。再来就是电池，电池呢是我们人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物品之一，可是电池呢不会永远保持这个电力下去。电池你已经用了，或是你说你没用，它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个样，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电量是看不见，眼睛是没有办法的哈。我们没有办法来测断电池的寿命，所以 Costco 不接受电池的退货。
再来就是一些腐烂的食物，有些顾客试图将腐烂的食物退回给 Costco， 可是呢大卖场他们知道你不是买了以后你立即腐烂，而是你在家里慢慢等到它腐烂的，你放了一个一袋水果啊，你要等它发霉，你知道需要一点时间的。所以你们大家哈，或者是我们大家，我们人们都不要认为 Costco 的员工是没有尝试的，他们有尝试，只是说他们基于职责所在，他不能够跟你来辩解啊，或者是跟你来 argue， 或者是来跟你来怎么样质询，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 customer service policy， 客人永远是对的。
是
是不是好？那第八样呢，就是穿过的内衣。内衣呢，在逻辑上呢，我们应该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内衣是不可以退的。可是我跟你说，我真的常常看到人家在退内衣。他说这内衣是帮人家买的，然后又怎样又怎样。可是你知道吗？那个 label 那个 tag 都不在上面。就像有时候我们常常看那个老外的那个肥皂剧啊，那个 drama。常常会说哦，这个 tag 不要剪下来或怎么样啊？今天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明天再把它拿去退，有没有？我们常常也会看到一些肥皂剧会有这种对白嘛，是不是？事实上，人家是要 humor， 人家是等于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对白。可是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拿到我们的 day to day 这种日常生活上来享用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太夸张了。
确实是说到菲菲讲到这个退内衣的事啊，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就是让中国大陆很多网友非常愤怒的一件事。这两个人呢是中国大陆的一对网红夫妻，那他们呢就是在中国的某宝上各种买就是贴身衣物，因为他们本身是有传染病的。
哎呦，
然后他们就是每天就是向不同的网站上去买衣服，然后再把它退货，目的是传染给更多的人。
是，
对，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后来呢，也是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让自己爆红的一种方式哦，也是就是像这个 TikTok 这个网这个退沙发的人一样，他把这个视频他们如何买货，然后穿在身上，然后再把它退还给商家，让更多的人去感染什么之类的，当做一个噱头，然后迅速在网上走红。有这么一对夫妻，我突然想到这件事，
对，太夸张了。
Costco 制定的这个很多的政策也是说拒绝了很多的这种安全隐患吧。
对，没错。好，那我们再继续分享其他的一些不准退货的哈 Costco。还有什么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最喜欢，我们女人最喜欢什么？ bling bling 的。
bling bling 的。
钻石。钻石 Costco 哈，大于一克拉的钻石哈，它是有90天的珠宝退货政策。当然这个珠宝必须状况良好，可是有一个例外，如果你要退于这个就是 one carat or bigger 的这个 diamond 呢，你必须准备好随附的所有文件和收据，否则他不会给你退。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钻石哈，除非你有 GIA 上面有 certificate 还有号码，它是刻在上面的，否则的话一般的这种眼睛肉眼是很难去说你这个一克拉跟我上次的一克拉是不是同一个，
是，
对不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去区别嘛，因为就算你是这个 expert， 你是专家的专家，也很难说，因为这种东西换了就是换了嘛，对不对？钻石就是钻石，除非你真的是，哎，这种如假包换这种东西哈，除非你上面真的有刻它的 GIA 的这一串号码啊，否则的话真的是没法解释的啊。好，再来就是肥皂。肥皂呢也不可以退，为什么呢？你发回你买了一盒肥皂，很少卖一个的哦，都是一盒一盒的。你肥皂的质地或者是粘度，或者是你不喜欢它的味道，发现了以后你觉得你不喜欢，对不起，你也只能保留它，因为 Costco 这个也是不准退的。你可以捐给别人啊，你可以捐给你们家那个打扫清洁的 cleaning lady bookkeeper 或者是 housekeeper， 或者是你可以给你们家的那个园丁，我相信他都不会介意的啊。因为这种东西呢也是很私人很私密的东西，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当初摆在哪里谁碰到了啊，所以这种都不行。再来就是
肥皂就是不开封的也 也不可以退，
也不行，对，因为肥皂是这样，他一买是买一盒，一盒里面也许有十粒啊，有十个 individual 的 package， 可是你已经打开了一个，或者是你把它摆回去，可是你已经破坏它了嘛，那你那个剩下九个是不可能退，也不能再去转卖的。
了解，
哎，所以这个也是不可以退。那最后一样呢，是购买很久很久的物品。虽然说 Costco 有很慷慨，它有非常完善的退货政策，可是许多的产品它只有90天的退货期限，你超出了这个时间呢，就真的没法退了。
OK，
是，
所以那这个三年的已经很远远的超过了这个期限了吧？
那当然，那个人真的是用力非常用力使劲儿的去凹的，那不是一般的厂里的客人。
所以他还发了教学视频，
是，所以这个是很不，这是一个反向教导，我觉得这很不能让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来效法。
是
好。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五味杂谈的节目线上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菲菲。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mi。那菲菲，你觉得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食欲啊？
那当然了，因为像现在很多晚上啊，我只想吃点水果，再配一个什么冰淇淋啊，或者是蛋糕，我觉得这就已经很美味了。如果这个时候要吃一个什么牛肉面啊，或者是那种冒烟的食品，我真的就好像有点说，好像不太适合，因为太热了，
就很重，不想吃太重口味的。
对，
那我们先想在今天的第四个板块，也是我们的每一次的五味杂谈中呢，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周末嗨起来板块呢，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吃的啊，不那么重口味，但是呢又比较能够让我们这个美味和氛围两手抓的这些米其林餐厅，好不好？
好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非常喜欢这种讯息。
对，那我们2024年加州的米其林呢，也是新榜单出炉哈。菲菲比较喜欢什么菜？中式、日式，还是我们这个加州的风格的菜品呢？
我其实很喜欢吃意大利餐啊、我对，我喜欢吃这种意大利餐，或者是日本餐、韩国餐啊、甚至于还有这个 Mediterranean 地中海式的，我觉得也蛮健康的，我也可以接受。
OK， 那说到这个日本餐啊，我们今年就是拉古纳海滩呢，有一家日本餐呢叫 Omakis， 这家餐厅呢今年就上榜了咱们的这个米其林餐厅哈。那我其实也是个人比较喜欢吃日餐了，我觉得比较清淡，而且比较健康。那在这个拉古纳海啊，我们大家很多人也都去过，非常的漂亮哈，沿途还会有很多很有意境的这种小的博物馆。那我觉得溜达溜达，然后在海边再吃一个日餐，我觉得是非常的享受了。那在这个静谧的小天地里呢，叫这个 Omakase 是主角。那每晚呢可预定2张的座椅，有这个大厨 Jaden 亲自操刀，餐厅的这个餐点呢也是以传统为基础，偏向现代，注重季节性和产品的质量。
是，我觉得在炎热的夏天哈，吃日本餐也是蛮棒的，因为第一它不烫嘛，第二吃起来凉凉的啊。我昨天中午就吃的日本餐。
是，那除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以外呢，我们洛杉矶还有一家餐厅叫乌卡，也是吃日餐的。那日本呢，本来是就是以新鲜的鱼类每周2次空运直达到这里。那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到最传统的日本料理，每道菜呢都有对食材原味的尊重，还有法式风味呢，也是能融入到像烤鲍鱼配黄油酱油啊，或者是和牛配这个红酒汁，还有这个味增黄油酱油等这种菜肴中，我相信哦，这个味觉也是能够达到我们这种视觉和味觉的盛宴。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洛杉矶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哎，我们既然来在生活在这里，那我们也想尝一尝我们这个洛杉矶的本地，就是现代本地菜。那像比如说今年呢，也是有像旧金山，我们的北加啊，也是有很多。也是有这个上榜的这种米其林餐厅。那今年呢，如果喜欢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呢，我们 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无论是现代呀、啊、还是日料啊，还有我们菲菲喜欢的意大利餐、法餐呢、啊、每年啊米其林都会评出它的一星、二星和三星。您可以在这种炎热的夏日呢，根据您的喜好去选择一家让你觉得啊既有氛围感啊又有这个口感的这样的一家餐厅。比如说像旧金山其实也有美式的呀，啊有我们加州风格呢，也有墨西哥餐。那墨西哥餐呢也是今年有上榜，叫 Hot Box， 也是带来这种纯正的墨西哥的沿岸美食，新鲜无比的这种优质的海鲜也是给人们啊留下了这种深刻的印象。
嗯，
经常更换的这种菜单也是提供各种的美味佳肴，但是呢仅在这个周四和周五预定的这种品尝菜单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喜欢美食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周末呢去享受一下这个美食的盛宴。大家现在气候也渐渐转凉了嘛，我相信大家在前一段时间这种酷热下的减退的食欲现在也要慢慢恢复
了。对的，
对，
嗯，好，今天呢很开心呢在这里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啊，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节目呢也渐渐的进入尾声，希望在这个整个周末呢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天气虽然是有点热啊，不过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吃好喝好，然后有一个愉快的 week。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再次感谢菲菲来到我们五味杂谈的家中做客，希望以后呢菲菲能够经常来到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听众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那些小事儿。
好，谢谢你们。然后接着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进一段新闻，之后呢将会由我跟莉亚来继续跟大家做滋味下午茶，希望大家不要走开。